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是欣兰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约瑟，我们已经来到了约瑟的第四讲。约瑟是雅各的儿子，雅各有12个儿子，约瑟排行第11，但实际上约瑟却继承了雅各长子的名分，得到了双倍的产业。以色列12个支派，约瑟占了2个。约瑟有着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，他经历了从最卑到最高。他先是被降到最卑，成为奴隶，成为阶下囚，但这一切并没有摧毁约瑟。后来他被神高举，升为最高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他真的是经历了完全的苦尽甘来，神也借着他拯救了以色列的先祖，由此才形成后来的以色列民族。可以说约瑟在苦难中得到益处，得到神的帮助，受了大苦难之后，他也得到了大荣耀。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呢？前三次我们看到他的秘诀就是敬畏神。在苦难的13年当中，约瑟过的是一个敬畏神的生命，远离犯罪，那么神就帮助了他。当约瑟被升为最高，成为埃及的宰相之后，他并没有失去敬畏神的心，他为自己的2个儿子起名为马拿西、以法莲，意思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当约瑟的哥哥们，这些造成他13年苦难生活的凶手们来俯伏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没有像常人一样为自己报仇，因为他敬畏神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是不会以恶报恶的。当然约瑟虽然没有报私仇，但显然约瑟不信任他的哥哥们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悔改了，所以他要试验他们，留下了心面，命令他们下一次带着便雅悯来。好，今天让我们继续看这个话题。当约瑟的9位哥哥回到了迦南地，就把所遭遇的一切事 都告诉了父亲雅各。雅各说，你们总是让我丧失儿子，约瑟没了，西面也没了，现在又要带便雅悯上去，不行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他，他如果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。事情就这样搁置了下来。可是过了不久，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全都吃完了，因为那地的饥荒非常大。雅各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再去给我买些粮食回来。犹大说，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，如果你们的小兄弟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，请你打发便雅悯跟我们同去，这样我们大家还有妇人孩子就可以存活，不至于饿死。我可以担保，如果我不把便雅悯带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我们如果没有这样拖延的话，即便第二次去买粮食，现在都应该回来了。雅各实在无奈，因为如果不让便雅悯去，全家就都只有死路一条，所以他就说，你们带上一些我们这里最好的土特产给那人做礼物，又要加倍的带上银子，把归还在你们口袋里的那些银子还给他，也带上便雅悯去吧。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，释放西面和便雅悯回来。我若丧了儿子，就丧了吧。于是约瑟的哥哥们拿着礼物，带着双倍的银子，也带着便雅悯，千里迢迢动身去埃及了。当他们来到约瑟面前的时候，约瑟就吩咐管家，将这些人领到屋里，要宰杀牲畜，预备筵席，因为中午我要同这些人一起吃饭。管家就遵命而行了。约瑟的哥哥们一看被领进了这个埃及宰相的家，就非常胆战心惊，说一定是因为前一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，他要找我们的把柄，下手害我们，强逼我们做奴仆，抢夺我们的驴。于是他们就走到管家跟前，说，我主啊，我们上一次下来实在是要买粮食，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，我们打开口袋，不料发现个人的银子都在个人的口袋里，现在我们又带回来了，不知道是谁把银子放在我们口袋里的，我们还给你。管家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不用害怕，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。管家就把细面带出来交给他们。到了中午，约瑟回来了，约瑟的哥哥们就俯伏于地向他下拜。约瑟问他们好，又问，你们的父亲平安吗？他还在吗？他们回答说，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，他还在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就说，你们对我说的那顶小的小兄弟就是这位吗？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这个时候约瑟怎么也抑制不住爱弟之情，就赶紧冲进内屋大哭了一场。毕竟是亲兄弟，而且分别了这么久，跟以前的样子完全不同了，不由得令约瑟万分感慨。之后他洗了脸出来，强忍着感情吩咐人摆饭。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，都按着长幼次序， 众弟兄就彼此诧异，为什么这么巧的？约瑟又把自己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，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，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。这顿午饭一定吃了很长时间，可能一直吃到了傍晚或者晚上，所以约瑟要留他们住宿。同时约瑟吩咐管家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并且将我的银杯装在便雅悯的口袋里。管家这样做了。第二天天一亮，管家就打发他们离开了。约瑟的弟兄们一定非常开心，受到了这么大的礼遇，也办好了一切，大家都可以平安地回去见父亲了。不料他们刚刚走出城不远，约瑟就对管家说，起来追那些人。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为什么偷我主人饮酒的杯呢？这不是他占卜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是行恶了。管家就带人追上了他们，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。你看，我们从前在口袋里发现的银子，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给你，我们怎么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？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管家说，现在就照着你们的话行吧，在谁那里搜出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。于是他们就急忙把东西卸在地上，个人打开自己的口袋，管家就开始搜查，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。结果那个杯竟然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了出来。众人又惊又怕，就撕裂衣服，带着东西跟着管家又回来了。他们被带到约瑟面前，俯伏在地。约瑟说，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们岂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一定会占卜吗？丢了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呢？犹大就挨近约瑟说，我主啊，求你容我说一句话，不要向我发烈怒，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。你曾经问我们说，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？我们就说，我们有父亲，已经年老了，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。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，他父亲疼爱他。你就说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叫我亲眼看看他。我们说，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，若是离开，他父亲必死。你说，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，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。我们就去到父亲那里，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。他说，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离开我出去了，他一定是被撕碎了，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。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，倘若他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，如今我回到父亲那里，如果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，父亲一定会死，这便是我们使他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。因为我曾经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， 说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。现在我主啊，求你容我住下，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。如果童子不和我同去，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？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。犹大的一番动情的恳求，以及其他弟兄们的悲哀之情，令到约瑟再也忍不住了。他吩咐其他人都退下，就开始放声大哭，连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。约瑟对弟兄们说，我是约瑟，我们的父亲还在吗？他的弟兄们不能回答，因为这个局面的突变令得他们都惊慌失措。这是约瑟，天哪，我们卖了他，他会怎样报复我们呢？约瑟又对他们说，请你们走近前来。他们就走上前去。约瑟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，还有五年不能耕种，也不能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好像法老的父，做法老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，对他说，他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请他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。他的儿子孙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带来，我要奉养他，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，免得全家都败落了。众弟兄们终于拥抱在一起相认，痛哭流涕。我们看到约瑟完全饶恕了他的哥哥们。事实上，哥哥们带给约瑟的伤害是非常大的，这是个客观事实。但为什么约瑟可以饶恕他们呢？留意约瑟三次说道，差我来这里的是神。约瑟有这种属灵的身量，他能够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，神在掌管着一切。所以我没有理由不饶恕你们，否则就是对神不满了，因为这是神的安排。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才可以真正的饶恕，这是一种神的生命，是一种神的能力，才可以真正做到饶恕，不是口头上的。所以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，看看我们能否饶恕，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敬畏神的人了，是不是有神的生命的了。人的本性是不愿意饶恕的，这也是人与人之间充满问题的原因。发生了很久的事情，我们仍然耿耿于怀。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，都有许许多多被伤害的记忆，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一生，我们不能饶恕，这是人的自然本性。你得罪我，如果是小事情，我就不再理你了，不再跟你交往了。如果是大事情，那么我要报仇。所以，约瑟真不愧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哥哥们造成他13年的苦难，但他完全饶恕了他们，而且还善待他们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 约瑟也要看看他们是否已经悔改了。所以约瑟就用便雅悯来试验他们。留意，当约瑟请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，约瑟把自己的食物分出来给他们，而便雅悯得到的是五倍。我猜这不仅是因为约瑟疼爱自己最小的弟弟，此外他也是想看看其他的哥哥们会有什么反应。因为当初就是由于雅各疼爱约瑟，所以哥哥们嫉妒他，才动了杀机，最后把他卖了。如今约瑟也想看看他们是否也记恨便雅悯。之后约瑟又故意把自己的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，看看哥哥们的反应。如果按照以前他们的生命，一定会特别高兴，趁着这个机会就把便雅悯卖为奴隶了。但这一次约瑟的哥哥们已经完全不同了，他们都保护着便雅悯，保护着自己的老父亲。留意，当时管家只是说，我从谁那里搜出杯子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。但是当他们发现杯子是在便雅悯的口袋中时，他们都不肯离去，反而一同回到了约瑟那里。到了约瑟那里，约瑟又重复了一次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至于你们，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。两次试验，约瑟看哥哥们的反应如何，但是他们不愿意丢下便雅悯。犹大，就是当初带领着弟弟们卖约瑟的，卖约瑟就是他的意见，弟兄们听从了。但这一次犹大冒死恳求约瑟，宁可代替小弟弟自己留下来做奴仆，也不忍见父亲忧伤而死。如此情深意切的恳求令约瑟感动不已，也令约瑟觉得哥哥们现在的生命的确完全不同了，所以他决定在这个时候与弟兄们相认。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，就是是不是因为约瑟的哥哥们悔改了，所以约瑟才饶恕了他们呢？我们的问题是，我们不饶恕人是因为有时候对方真的没有悔改，所以我们当然不能饶恕他了。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像约瑟这样，试试他有没有悔改，再决定饶恕他呢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约瑟一早已经饶恕哥哥们了，所以约瑟并没有向他们复仇。从我们的角度，饶恕就是饶恕，不是说对方悔改了我才饶恕。但是从神的角度，神有这个权柄，只有悔改神才会饶恕，因为这是公义的问题。约瑟试验哥哥们也是出于神，因为神给了他权柄，在当时他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，他有这个权柄来看看哥哥们是否已经悔改了。这是公义的原因，神是借着约瑟来处理他哥哥们的问题。如果他们不悔改，神不会饶恕他们，也不会拯救他们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如果不悔改，神不会给我们救恩。所以其实约瑟是在行神的旨意，不是他自己的意思。他有这个权柄，为了哥哥们属灵的好处，他要试验他们，让他们悔改，好得到下一步神的拯救。但这就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了。我们能做的就是无条件饶恕别人，其他的事情交给神。而且留意，当约瑟在试验哥哥们的时候， 他总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。比如创世纪42章，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约瑟面前买粮，约瑟把他们关进监狱三天之后又放他们出来。18节这里说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。还有当约瑟将他们买粮食的钱放回到他们个人的口袋之后，他们第二次来就很害怕，告诉约瑟的管家，我们不知道是谁还我们的，但现在我们带回来了，再还给你。管家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不用害怕，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。显然这是约瑟吩咐管家这样回答的。约瑟又把弟兄们的眼目放在神的身上，所以当约瑟试验他的哥哥们的时候，他也一直在教导他们，鼓励他们要敬畏神。让我们做一个小结。今天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第二次下埃及买粮，他们按照约瑟的吩咐带上约瑟的亲兄弟便雅悯。约瑟试验他们，看看他们是否还会因为记恨便雅悯而伤害他。但这一次他们的生命完全不同了，他们会考虑到自己的父亲，因此宁可自己成为奴仆也要带便雅悯回去。约瑟感动不已，终于与弟兄们相认了。我们也看到约瑟完全饶恕了哥哥们，为什么呢？约瑟能够看到这一切是出于神，是神先差他来到埃及。一个敬畏神的人才会真正的饶恕人。另外我们也看到约瑟一早已经饶恕了哥哥们，但同时他也有这个权柄来试验哥哥们，看他们有没有悔改。从我们个人的角度而言，我们必须无条件地饶恕别人，这是神的吩咐。但从神的角度，神会施行公义，如果我们不悔改，神也不会饶恕我们。救恩是给那些悔改的人。好，今天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在这里结束。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看约瑟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再见。
说真神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，他是王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
全地当向着